南宫长万把宋敏公给拍死了，然后他走到廊檐下，抄起方天画戟，从宫中就冲出去了，碰上大夫裘木了。裘木一看南宫长万满脸怒气，哎，将军，这是怎么了？主公不是要跟你聊天吗？哼，你别提了，昏君能聊什么？他狗嘴里还能吐象牙。裘木一听，将军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不能一口一个昏君呐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把他给拍死了。啊，你好大胆子，你敢弑君？冲你这句话，你也不是好东西。南宫长万把大戟一抖，分心就刺，把裘木也给刺死了。这时就听路旁有人大喊了一声，不好了。只见从远处来了一辆车，车帘高高挑起，在车里坐着一个人，正是老太宰华都。他这一喊，南宫长万听见了，他把心一横，干脆我把他也杀了吧，一个也是赶，两个也是放。南宫长万抢不上前，一挤就把华都从车上挑下来了。然后他站在宫门口大吼了一声，我要另立新君。宋国起了内讧，齐桓公讨来诏书，要处理宋国的事儿。他召集诸侯国在北新会盟，这次会盟的目的就是要投石问路。因为齐国日渐强盛，桓公想做霸主，管仲告诉他，您当霸主可以，但是啊，不能太着急了，应该稳扎稳打，咱得打出一个招牌。这个招牌是什么呢？就是周天子的指令，只要是皇上说话了，您出师就有名了，怎么折腾怎么有理。周天子还真给了他一道诏书，齐桓公觉得挺硬气，他就在北杏搭了一个台子，十分气派，把诏书往台上一供，等诸侯一来，拜完了诏书之后，把自己的想法跟他们说说。如果来十家，有八家都响应。现在桓公一看呢，有点泄气了，没来那么多人，只来了几路小诸侯，陈国、蔡国、诸国都来了。这时宋国也赶来了，这桓公可没想到啊。宋国的国君位置比桓公高，宋国是公爵的待遇，在周朝是一等诸侯。桓公以为宋国没人来了，因为宋国正在起内乱，打得挺热闹。宋国不是有一员虎将叫南宫长万吗？他一怒之下把宋国的国主宋敏公用棋盘给拍死了，而且把老相国华都也给杀了。他是见文臣杀文臣，见武将杀武将，宋国就乱套了。桓公得到了这个消息，他觉得这是个机会，等会盟之后就去打宋国，再立新君。 没想到宋国来人了。来的这位是一位新君，他是谁呀？他就是宋公子玉睡。桓公对他挺客气，单独款待了一下这位宋国主，问了问他宋国的情况。玉睡也没隐瞒，我听说桓公您为我们宋国的事儿还上了一趟洛阳，天子也给您诏书了，想让您代表天子处理一下我们宋国的事情。因为宋敏公叫南宫长万给拍死了，就立了敏公的叔伯弟弟公子游为君。文武大臣都不服，就把我推举出来了。我和邻国的诸侯里应外合，把公子游推翻了，把南宫长万也杀了。我听说您在北兴会盟，我接到请柬，连国事都没来得及处理，就急忙跑来了。桓公一听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那好啊，天子给了我一道诏书，就是要处理你们宋国的事情，现在问题你们自己解决了，这就省了不少麻烦。既然你做了宋国的国君，就要把宋国的事情好好处理处理，把宋国治理一番。咱们这个会呀、还得开，万岁叫我召集各国诸侯会盟，让各路诸侯联合起来推举一个首领，以后哪位诸侯有什么不轨行为，不听召唤，不爱护本国的百姓，对这样的人咱们就联合起来讨伐他，替天子做一些事情，所以我才把各位请来。宋公子玉睡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点了点头。第二天吃过早饭，桓公带着管仲就奔这会盟台来了，那几位诸侯也都到了，大家都很重视这次会盟。这几位诸侯很佩服齐桓公，佩服他的气度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大家已经听说了，桓公有管仲辅佐，齐国日渐强盛，兵精粮足。虽然这次在北兴会盟，人家一辆战车都没带，给人的感觉不是齐国以势压人。现在齐国的国力，带几百辆战车那跟玩儿似的。陈国、蔡国、宋国都带战车来了，他们到这一看呢，怪不好意思的，齐国没带战车，他们也派人连夜把战车又都赶回去了。桓公和各路诸侯上台了，首先参拜诏书，桓公安排一个人把诏书读了一遍，让几路诸侯都听听。诏书写得很清楚，周天子表彰了齐桓公，他能按时进贡朝拜天子，同时委派桓公对那些起内讧的国家给予警示。这几位诸侯听完之后互相看了看，都在心里赞美齐桓公，他不单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日益强盛，而且还深得天子的器重。这位啊，真让人佩服。诏书读完之后开始开会了，桓公把当前的形势给大伙讲了讲， 现在喜公继位，天子有好多难处，很多诸侯也不纳贡，也不去朝拜了。作为诸侯国来讲，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，该交粮交粮，该纳税纳税，这叫臣子之道。我呢，奉了天子的诏书，修了一座会盟台，我请了十几路诸侯，但是有的人呢，根本就没到场，连个回音都没有。我派人送去了请柬，你来不了，应该告诉我一声啊。现在看起来呀，他们没把齐国放在眼里。其实我是奉诏行事，我可不是头脑发热，是天子把我招到洛阳，是天子亲自交代的，天子还赐我一道诏书，我才把诸位约到这儿来会盟。那些没来的诸侯不是看不起我小白，他是藐视天子。像这样的人，我们就应该举兵去征伐他。桓公说到这儿，把茶杯往桌上一蹲，这几位诸侯不由得暗吃了一惊，一看桓公小白很有威呀，有的诸侯不由自主的附和了几句，有的人呢光剩下点头了。桓公言之有理，确实应该讨伐这些诸侯。管仲有点着急了，他觉得桓公这一番话说的不恰当，今天会盟是要解决宋国的事儿，现在宋国的事儿已经解决了，立了新君，百姓拥戴，那咱就不应该再提这个事儿了。有些诸侯没来是不对，但是也不能因为人家没来就发兵去攻打。您作为一个召集人，可不能这么说话呀。管仲冲桓公递了个眼色，桓公看见了，他轻轻点了点头，那意思啊，是告诉管仲，我明白了，是不应该这样讲话，但是说几句也显示显示咱们齐国的威风。想到这儿啊，桓公又把话拉回来了。当然了，各国有各国的具体情况，可能有的诸侯实在脱不开身，也可以理解。好了，咱们就不说这些事儿了。以后怎么办呢？各路诸侯不能像一盘散沙，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。今天在北杏这难得会盟，应该推举一个首领，就算是个召集人吧，有什么事儿由他负责和各位诸侯打招呼，一旦用兵也由他来通报，诸位以为如何呀？大伙一听，那咱们就在这推举一位吧。推举谁呢？大家互相看了看，好多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。桓公说这番话，他就有意做这个召集人，就算是一个小霸主，但是这话没法说出口。按齐国的国力，还有眼前摆着的诏书，那么这个头领只能是齐侯了。可是桓公不能说呀，你们选我得了，我就做这召集人。可是他心里非常想当这个头领，会说的不如会听的。几位诸侯全明白了， 既然明白了，那这几位怎么都不说话呢？碍着宋侯的面子，宋国的新君公子玉睡在这坐着呢。这么半天了，他连一句话都没说，他也不看别人，低着个脑袋，也不知道他在那想什么呢，在那合计什么呢。这几位诸侯都不好意思说，桓公您就做这召集人得了，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就跟我们打招呼。为什么不说？因为齐国没有宋国大，宋国是公爵侯，齐国是侯爵侯，当着宋侯选齐侯，这个事儿有点不合适。但是宋国不争气，国内挺乱，你说选他吧，他连自己的事儿还忙不过来呢，哪有时间召集别人呢？所以大家就为难了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谁也不言语。桓公挺着急，心里说，你们就说一声选我小白不就行了吗？怎么都不言语呢？他用目光一扫这几位诸侯，桓公这个着急的样子让管仲看出来了。管仲冲他轻轻摆了摆手，那意思，千岁您可沉住气，不能着急呀。管仲打定主意了，要是这几路诸侯都不说话，不选举，那咱就在这耗着，谁也别想下台去吃饭。可管仲这安排没跟桓公说，所以小白有点着急，他一个劲儿催，你们倒是说话呀，列公有什么不好讲的呢？你们看看到底谁合适，要不就选诸国的国主做这个召集人怎么样啊？齐桓公说这话呀有点亏心，诸国才多点个小国，他怎么能当得了诸侯国的召集人呢？这句话说的诸侯满脸通红，诸侯心想，我可当不了这召集人，一个是我那地方偏僻，再一个我连20辆战车都凑不齐，我怎么能当诸侯国的首领呢？把他急得站起来了，一个劲儿的嚷嚷，列公，我可当不了诸侯国的召集人，我那地方太偏了，等我听到什么消息，恐怕这事儿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，列公千万不能误事啊。其他的几个诸侯都笑了，没人选你，桓公不过顺嘴一说，你还当真了？你请坐，你请坐。这时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公子玉睡的身上，玉睡看了看这几位诸侯，他早就明白了，大伙都等着他表态，包括齐桓公。玉睡有点不服，我们国家是出了点乱子，我刚继位，宋国不太平，但是我们比齐国大，是一路大诸侯，现在要选诸侯的首领，这还用选吗？应该就是我宋国的，现在宋国出了点事儿，说话不硬气，在座的诸侯都不服气，别人不服那是假的，主要是齐桓公不服，幸亏自己赶来了，要不来，等会盟之后，桓公就能和这几路诸侯合兵一处去打我们宋国。玉睡心里有点不痛快，他 他心想，桓公啊桓公，我们宋国没招你，没惹你，你干嘛去洛阳讨诏书，要管我们的事儿？用得着你拔枪动刀的干涉我们的内政，想把宋国灭了？今天这个架势，明明是齐桓公想当诸侯的首领，让大家推举他，大伙都不言语，是碍着我的面子。我是一路大诸侯，在座的几位有点不好开口，我得表个态。总这么闷着，齐侯小白就下不了台，这个会呀，也别想散了。我国内还有不少的事情呢，不能总在这儿扯扯。玉睡想到这儿，他微微一笑，冲着几位诸侯拱了拱手。列公，桓公召集我们会盟，我看就推举桓公为各路诸侯的首领，不知列公意下如何？话音刚落，几位诸侯一起鼓掌，就通过了。齐桓公笑了，目的终于达到了，居霸主的位子只有咫尺之遥了。齐桓公如愿以偿了，这次北杏会盟会没白开，周天子的诏书还真起作用了。这几路诸侯一致推选桓公做他们的首领，把桓公乐得不得了。这时管仲出了一个主意，既然会盟了，那大家就得订立一个盟约呀。